实自我，了解自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回到节目当中哦，当然延续我们最近聊到的话题哦，对于这个想要开设自己一个心目当中的咖啡店，大家会有那个憧憬吗？你会想象那个自己可以安排店内的装潢啊，然后约咖啡店嘛，让大家可以在那边休息聊天的地方，会有那种梦幻的想象。但是要经营下去确实不容易，并且每一间咖啡店所设立的客群啊方向都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呢一样要继续来聊聊这个话题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三咖啡的阿福老板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阿福老板呢，我们聊了一些关于三咖啡的故事，还有说其实咖啡厅不只是咖啡厅哦，它除了我们一般的用餐和咖啡之外，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发生。之前聊过很多，就是说真的在三咖啡可能各式各样特别的活动哦，在阿福老板可能也觉得咖啡厅的人力啊或者是条件可以配合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也给予很多客户一些机会，很好的机会，说我们可以在这边做这些事情。那这是比较有趣的地方，大家觉得说其实我们平常有时候经过人家咖啡厅也不知道人家里面在干什么东西，其实他们可能约自己的，刚刚有举例嘛，同好活动啊，求婚什么的。求婚这种频繁吗？
求婚我必须得说两三年前的时候很频繁，一个月一次，
市场大流行在咖啡厅求婚。
我跟你讲，他们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越来越穷啊，就是本来越是包场，然后呢现在慢慢变成大家倾向到饭店去房间那边去求婚了，
就喜欢的场域变
了，对，他们都到那边去了。
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也不知道，这种求婚仪式我现在搞不清楚，我现在没办法预想说什么在公共场合求婚的这种状态。但我想从刚刚讲到说，因为两三年前可能比较多在咖啡厅求婚，那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例如说真的是喜事的诞生的那种感觉。
求婚可能还会成功，也有可能会
失败。但如果我想从结果论来看，如果成功的话大家同乐同喜也挺好，但是如果不小心真的就是可能有点婉拒或不是很愉快，那你们会当然你们不是当事人啊，就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但是只能装没看到。
就想说我就是帮你们维持你们想要的那个什么场地这样。
因为我觉得是求婚者自己本身要评估自己跟对方有没有到一个可以求婚的地步，那不是我的问题。
是的，没错，
对不对？我怎么不能就帮着再故意再帮他凑合吧？
因为你也不是什么爱情顾问。
对，我不是什么爱情顾问啊。那你失败那是你的问题，那我当然避开了。对，
但是那个就是变成，因为我们的空间是咖啡厅，所以你也会目睹很多就刚刚讲的难过或者是伤心的事情。
是。
这种情况，该一个讲是求婚可能会就是说结果不甚理想，但除此之外刚刚讲难过或伤心的事情在咖啡厅里面发生通常会怎么样啊？
是这样子，我在书本里面其实也写蛮多，其实我是像咖啡厅发生很多事情，那么希望我多写一些比较感伤的内容，所以里面是
被虐，
对，所以里面比较感伤。那其实是在很多状况下当事人是不知道，但我看出了他难过。
他可能是在这个空间的情绪有散发出来的，
他散发出来，但他知道他在公共空间他不能释放出来。
懂，理解理解。
但是我注意到了，所以我能够做什么尽量做什么，这样。而且这个其实很闲，就如果在很忙碌的环境你会查不到，可是在如果在一个属于那种比较优雅比较舒服的空间的话，一丁点气场的不适合你马上就注意到。马上
这种当然是他人或者是客人的事情，老实说也许从理性层面来讲，跟我们自己例如说咖啡厅或咖啡店老板的这个关系，例如说你不是事主嘛，你也不认识人家，他顶多是客人或者是一个熟客，但是对你自己的感受跟影响呢？
我会觉得他既然在我咖啡厅难过， 那就是我的事情。你有吗？
还是会想要知道他怎么了，或者是又会想做什么那种感觉吗？
我没有会想要就是让他立刻开心起来。
嗯，
我只是就看到就是有人就是难过。
哦，
那我知道难过的特质，就你说出来，哪怕就会少一分难过就好了。
嗯，
就让他少一分。
但会不会有些人会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尤其是在低落的情绪当中，有些人习惯就是啊。有点憋憋的哦，然后默默消化。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可能啦，心里渴望或期待的是某一种关心或关怀，但是刚刚提到说你会觉得是，诶，好像与我这个空间好像就是与我有关的事情，那通常会怎么去处理或者做哪些事？
简单来讲，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当事人的整体的状况，
对啊，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也安静，你就在他旁边，你也不说话，
嗯，
让他知道旁边有身边有人陪他就好了。不是旁边有人让他不难过。
啊，哦，我懂那个差别。我
只是那种身边旁边有人会在你旁边，
嗯，
这样子的感觉就够。大家想说出来就想说出来，不想说出来没关系。
嗯，欸，我觉得是一个，就算不是讲说我们的关系是客人与老板，哦，人与人的陪伴，其实有时候最佳的陪伴模式也许真的就是这样。
嗯，对，
因为你永远都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说这个人他到底现在需要什么。
对，没错，有时候陪伴是最好的。
嗯，感觉在咖啡厅这么多年，就是很多与人互动的方式，自己都有那种技能或经验值的提升吗？
我开了天眼。
欸，我好奇一开始做的好吗？有没有相对可能你现在回过头来想，觉得，欸，我当年这样做也许不是很妥当哦，但是 我当然现在可能是比较进步一些了。
不会，因为我本来就不会冲咖啡啊。你懂吗？所以我是因为员工离职，然后我被迫冲咖啡，知道吗？
嗯，
然后就是还有其他什么师离开，我被迫去学禅，就是谁离开我被迫做人。看 FB 也是我被迫离开，然后我就写 FB。可是我说某方面来讲，今天他们都离开，然后我接，但我没想到我接的还不错。
哦，还可以有能力去做得更好，这样子呢。
啊，然后有，但也有员工就离开，然后就放声说啊，这咖啡厅一个月就倒，什么之类的。
一直撑到现在，
吼，都8年半了。
哎，欸，我们刚刚讲很多是跟客人这块，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到那个老板的身份哦，就算老实说真的，就算是咖啡厅没有任何的客人，你还有员工要相处了。其实员工的有些故事也被收录在里面。嗯，比起说可能熟客啊，或者是那种散客啊，路过经过之外，员工是你必然要相处的对象。哎，欸，你自己觉得？自己处得来的员工是什么样的员工呢？
基本上处不来员工早就离开了，
就
是所以留下来都是处得来的员工。
大家就比较认，可能互动起来舒服然后自在的这样。
当然就是我有其他员工，像我其他人也会说，欸，我好像宽容度大到怪人都在我身边，
就是好像他怎样都可以，那个 range 比较大这样子吗？
对，那简单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是职场比较不一样。嗯，你知道职场的特质就是当你就是你平常为人的习惯的放大版，就是职场。
嗯，
什么意思？例如你在家人你相处不习惯，哦，我打或相处不好，
嗯，
你可能跟爸妈相处不好，你跟兄弟姐妹相处不好，直接在你的职场反映出来。
哦，
就打个比方，如果他跟家人的相处不，就他跟爸妈的相处不好，
嗯，
他是敢在老板面前骂人的。
哦，你说他的与人应对的习惯也会带到职场里。
那如果跟兄弟姐妹处不好，或打比方，或没有兄弟姐妹，
嗯，
他跟同事相处不会很好，或没什么朋友的，
嗯，
就是非常不好。
嗯，
就这个是完全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从他们的互动，我就知道他们家庭状况都不是很好。
嗯，
对。
但他们还是有些人就做得下去，就像你也觉得 OK， 反就大家就可以共事这样。
因为我提前就已经拆好地雷。
哦，
所以我是很会拆地雷的人。
是吗？已经可以预判再怎么糟可能的情况，这样
就范围在这样子。打个比方，有个员工进来，
嗯，
我可能就会跟我其他员工讲说，注意点，他是什么样的状况的人
哦，
对，然后他有什么雷要注意一下，当然是这样。而且还有个特质是，如果有个员工进来，我不知道你的缺点，我不会用
哦。
对，我要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对。嗯，然后什么？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的缺点也是你的优点。我要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对。然后我一旦知道缺点，我跟周围人讲就知道。对对对，
嗯，
说啊，老板你怎么又接受了一个需要吃药的？什么睡眠状况不好啦，嗯，或者是就精神科药之类的。对，
哎，欸，可是我觉得回过头来就是人呢，啊，本身。就不太可能，就像你讲缺点这些，不太可能说，欸，你这个人什么缺点 都没有，那那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并且有的时候优点跟缺点呢还因人而异，我觉得是优点啊，但隔壁那个人觉得好像是缺点。其实这种状况也挺多的，这个训练就跟他讲开天眼通灵的能力是怎样慢慢培养，
其实是陪伴。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在高级职场或者是在企业，因为我待过，然后他们的状况就是直接就换人了，
因为他觉得我可以直接换一个适合的，
适合的啊。那第一点，那第二就是主管的特质就压制你的缺点嘛，就压，然后扩大你的优点，这、就是他的特质，
让你好用，这样
他好用。可是我这边有人特质是，我是要让你知道你的缺点，然后你要不要决定消除它？你来决定。对，然后之后就是你的优点是这样，你要不要放大它，还是你要增加其他优点？所以我的方式就在于，他们是在使用工具，我是让工具增加工具的能力。
那个主动权在那个
人身上，
对，在对方身上。
对，我会做这件事情。
这种情况，大家现在听会觉得哇，听起来好像很理想。
虽然很理想，但我正在做。对，那。本来我也觉得很理想，因为早期的时候我就直接换人，然后我、早期我是直接换人，我换超快的，我可以一年换70人。
你就觉得不合适啊？反正
不合适我就换，而且其实换也不是因为我，是我之前的厨师跟员工觉得就要换人，他们是抱着大企业的思想进来，然后一直换啊，一直换啊，对，后来就换到他们自己的被换掉，因为我觉得干嘛要对他们用？
可是这个转变点是什么？你刚刚讲说以前我是一个一直在换啊，之后现在比较就是换一个方式了。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当你没办法把自己人当人看待，你凭什么让他们对客人好？
所以你说你当时有个顿悟，这样
我算是有个顿悟，就是说你好像也做得没多好，然后你为什么凭什么要求对方更好？
那时候应该算是自己心念一转的时候。
其实我本来就抱着这个心态，但我是因为尊重对方的专业
啊，
因为对方是高级主管，尊重对方的专业，
就相信他的一个选择或者他的
相信他的选择，对，因为我都尽量相信自己人，但是我发现他创造伤害多过于就为公司带来好处，我就直接那算了，
那我们应该整个从源头就要换掉，
对，从源头换掉，对，所以就开始就是进入在一个我们这个咖啡店的第二阶段，就是员工跟老板之间平行，反正我就陪你们去弄事情，所以我多做更多是陪伴，对，然后陪伴就没事啊，然后我向员工陪4年了吧，就是这一同一批员工就4年，然后就顶多一年换一位，然后一位只是因为有其他的生涯计划，
对啊，就并不是因为说我什么待不下去的，
对啊，或生气啊，都不是这种，对，然后就很平稳，大家情绪也平稳，大家都很嗨，然后现在就是连我们的里面的员工当中有些艺人，然后他就找到了什么，就找到新工作或什么之类的，状态又变更好，演技又变更好之类的，都发生很多事情。
说真的，到目前为止，咖啡厅蛮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它突破了很多我们现实的，例如说我们必须得赚钱得盈余才能必然之生存，然后刚刚还有讲到说这个咖啡厅它本身里面的气氛或者是员工跟客人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我想听众朋友是很熟悉跟了解了。那这件事情持续做下去，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自己因为这个三咖啡就是自己的店，跟员工一起来创造的这个空间，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让你觉得说我很喜欢或者是觉得很有魅力的地方？
我觉得他最大的魅力是把人的光明面发出，那这讲的有点太大，就好像是把人原本想要做但不可能做的事情，你已经开始可以在这地方执行起来了。我觉得每个人内心都有想做的事情，如果你内心不做你会后悔一辈子，到丧礼的时候觉得说天哪，我现在这件事情没做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可是这个地方可以就是让你就是我可以先做它，
比较有机会可以来做，
已经可以有机会了，但是你这个是在你在外面你是没办法有这个机会的，对，
所以做这件事情你是例如说现在的角度就说我是个老板啊，我当然有的时候也要去上班，然后是开心的感觉吗，或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想上班我还是抱着不想上班的状态，
懂上班什么的
我还是不想上班，我很诚实的讲我很不想上班的。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是有魅力的，就是还是有有趣的地方，虽然我们就每个人也是说对啊，我老实说我现在也讲我真的也很不想上班
对啊，可是会发现就是当我遇到的那些事情之后我把它写下来，会发现就是糟糕，我已经快把题材用了，我赶快找新题材
啊，哈哈哈 然后多再看看说，哎，这是今天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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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这些常来的、不常来的，哎，你有自己发现目前店里面最熟的熟客是大概，比如说来多久了吗？
就从就八年了。
哇、哦，真的就一直他可能一世成主顾。
对啊，所以他一次就是感受到我们。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发生的状况等等，全部都知
道。他该不会还会关心你说，哎，你们最近怎么员工怎么一整批都不见？
有啊有哎、欸，对，很清楚哎、欸。还有就是我们隔壁的川锅老板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老板、
就是隔壁邻居。
对，隔壁邻居也都会发现到这件事情。对
对对，我就是觉得，我们先跳脱讲咖啡厅这件事情。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常去的店，例如说什么便利商店、早餐店或什么店，你一定会有那种，其实从头到尾你跟这个老板、啊，老实说你可能还不知道人家本名叫什么，但是你会有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就给他嘎哈拉两句，然后或者是哎、欸，你看到哎、欸，你最近剪头发了啊？你最近怎么样？你怎么前阵子怎么都没来？不是平常一个礼拜会来两三次，怎么都没来？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互动是我自己作为顾客，因为我并不是开店的人，我都是别人的顾客。我觉得那个互动从客人的角度其实挺有意思的，尽管相逢或者是对话的时间不见得很长，但是很有趣。
它是一个保护层。怎么说啊，就是我觉得爱有分很多层次，应该有个是家人的爱嘛，对不对？最核心，然后在外周就是朋友的爱，然后最后就是社区的爱。我们这边比较偏向是属于社区的爱，保护你。可是如果你家人爱崩溃，你已经没有朋友，你就只剩下我们是最后一个。
尽管像是陌生人，但是可以去唱一些事情。
对，这是最后的防火线。对，我是尽量把最后这个防火线做好，因为我发现我这个防火线防止很多人出问题。我总觉得我好像去防止快五六个人自杀了。
因为可能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观察，然后感觉他好像可能真的不太对，或者是怎么样。
对，
我觉得有些人会说，可能啦，有些持反对立场会觉得。啊，干嘛去掺和人家的那种？也许是他的什么家务事啊，或者是他好像我们素未谋面啊之类的。可是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会不会说你？哎，你会不会太热心了？
我其实平常心，我没那么热心。我是观察大家，然后他们想接触我，我才会慢慢接触。
就是说有主动，他有那个需求的时候，你才会啊，真的看你的真的状态是怎样。
我很猫性格，对。
远远的在那边看，
看，对，远远的看。
那那你抬头起来会看到那只猫，但它好像也不太理你。
对，我就是那个不太爱理人的人。但如果那你理我，一定代表你有什么状况。
哦，对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和人相处的很特别的地方哦。你要说，哎，看起来疏远，也确实好像真的很疏远啊。
对。
那你从很多现实条件的这个层面去看，哦，对啊，我们好像也真的没什么关系啊。我也就不过就在那边买杯咖啡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说人跟人之间，就算是陌生人，也可以很紧密的连接，或者是互助的情况。
是。
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就是实际听到阿福老板的分享，然后包含自己看完《非常咖啡店》之后，会觉得。那种感觉很鲜明。老实说，我自己啊，平常很少就是去咖啡店，或者是真的坐在那边，什么喝咖啡，然后就是有些人在那边工作嘛，或什么。我只有这个习惯的人。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商家，会有一些互动的经验。其实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你与这些陌生人的互动，有的时候会成为你今天有好心情的一个。开始，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我内心也曾经感谢过某些人呢、啊。就有时候那店员，哎，怎么不见了？哦，他离职了。我想，离职了？哦，好吧。
对对，会这样子。
哦，就是哦，但是我们都在彼此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段蛮好的互动，觉得那样其实挺好的，也挺有意思的。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阿福老板跟我们分享他的书《非常咖啡店》。其实我们在讨论故事方面呢、啊，没有很深入的讲到里面，实际上。的那个故事细节，但是我觉得阿福老板也分享了很多自己经营这个咖啡厅作为老板的那个转变，然后还有说，哎，这个咖啡厅到底可能发生什么样的状态？对于喜欢听故事啊、看故事的人，可以像是读那种小故事一样，用阅读的方式去理解。然后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你要一定要去阿福老板的店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爱店不同，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陌生人的互动，或者是刚刚讲你跟这些店员、店家的互动，可能也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动力。非常谢谢阿福老板的分享，非常谢
谢
你。
谢
谢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 都说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声一声亮晶晶，对上你的身体，藏在众的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在天上放光明，放上我的孤寂，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当你站起
曲克卜勒，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今天聊到的是非常咖啡店哦，也让大家稍微放松一下，听听有趣的故事。早晨时光一样在空中陪伴大家，别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当然在早上的时间啦，我自己都觉得是从这个早上7:30陪大家到9:00等等8:00之后，是北斋飞跃还会为大家整理重要的新闻话题哦，大家同样可以持续的关注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来到的是一首很痛彻心扉的歌曲，由杨宗纬所演唱的《洋葱》。他的那个声音啊，辨识度很高诶，那个唱腔嗓音一出来就知道啊，这是杨宗纬。最早是在那个星光大道嘛参加比赛，我觉得他的声音还有他的那个情感哦，都很适合唱那种很悲惨的歌曲。一起来收听这首杨宗纬所诠释的《洋葱》。
降临， 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扇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小盖号。